报告大王，不要叫我大王，要叫我女王大人。
Don't give a single fuck. No, no, no. Don't say you're sorry. I'll be out up in the club. Don't need nobody. We are done.
Hi, 各位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女王又要，我就是你们可爱的夏夏夏春瑶啊。那前几期啊，有个节目，夏夏专门讲了古代女子化妆的那些事儿，给你们科普了古代女子都是咋个让自己变白变好看的。但是呢，女生们对于美的追求，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啊，都远远不会只停留在表面。现代的女子啊，随着医美的发展，想要变美有很多渠道，可是在物资贫瘠的古代就不一样了。说出来你别不信啊，就算啥都没有，古人也依旧执着在变美这件事情上，而且手法简单粗暴，简直丧心病狂。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啊，夏夏就和各位聊一聊古人的几种丧心病狂的爱美方法吧。相信呢，大部分青春期的女孩啊，都苦恼过自己的鼻子长得不好看，尤其呢是在看了电视上的女明星后，她们的鼻子个个小巧灵动，而自己的鼻子比吐鲁番盆地还塌。俗话说，面如花，鼻当家，鼻梁塌向来呢是美貌的天敌。在现代呢，我们可以通过注射玻尿酸呢，通过这个移植软骨啊，去让鼻子看起来不丑。那在没有玻尿酸的年代，古人拿什么拯救他们的塌鼻梁呢？答案就是整容。那根据历史记载，最早的整容技术要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在这个苏绪卢塔本集就有隆鼻的详细记录，是把额头的皮肤移植到鼻子上。公元前六世纪是什么概念呢？换算成这个中国古代的时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朋友们，阿三真的很野，我们还在哼哧哼哧的打仗呢，他们已经在开拓隆鼻这么高端的医美事业了。不过呢，这种影响到面容的整容啊，终究只是个小众的玩意儿。到了十六世纪，欧洲呢又出现了另一种更高级的鼻整形技术。这种整形的技术呢就明显升级了。首先听好了啊，首先将手臂开个洞，把手臂呢固定在受伤的鼻子上，然后保持那个摸后脑勺的姿势三周不动，让手臂的皮肤和鼻子紧密贴合。再过两周之后呢，这块皮肤就会完全按照鼻子原有的形状生长，成为鼻部的一部分。讲道理啊，按照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甭管鼻子整容成没成功，胳膊首先先废了。而且呢，就算真的有人可以这么有毅力维持这个奇怪的姿势三个星期，但是万一手臂肉和鼻子粘在一块了咋办呢？鼻子肉是长出来了，而且不止长鼻子了。 那现在的女孩子十个有九个都在减肥，减肥呢没有什么捷径，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管理好食物的摄入就成功一半了。以前的女孩子呢也很会管理食物的摄入，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女子呢为了苗条的身材，会为自己准备一份简单粗暴的减肥食谱，保准你想都想不到，那就是生吞一条绦虫。那么这个绦虫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绦虫呢是一种巨大的肠道寄生虫，它会把人们所吃的大部分食物消化掉，从而阻止你发胖。真的是既能维持吃货的本质，又能减肥，真正做到了边吃边减。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别着急啊，我从百度摘抄一段你听听啊。绦虫，扁形动物门的一纲，全部营寄生生活。普通的成虫的体长可以达到72英尺，大概就是22米。你想，人类的平均身高才1米6到1米7，讲真的，论拼，在减肥的女人面前，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贝爷也要跪地去投降。你不过是食物链的顶端，他们站上的可是全宇宙的最顶端。那说到让女生烦恼的事情，减肥算一个，毛发呢肯定也跑不了。为了丝般光滑的身体，什么蜜蜡呀、脱毛膏啊、刮毛刀，女人们可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事实上，其实脱毛这件苦恼的事情早在数万年前就和人类纠缠不休了。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铁器的时代，这些古人要怎么除毛呢？首先啊，是古埃及，头发都脱光的古埃及最有话语权。埃及人可是许多美容方法的先驱，但是他们投入最多的时间就是脱毛。 据文献记载说，这个古埃及的女性脱掉所有的体毛，包括头上的毛发，她们呢用贝壳制成的镊子服食，或者用糖和蜂蜜制成的蜡来脱毛。现在呢还是会有很多人用蜜蜡脱毛，但那暴力的撕拉可真的疼痛不轻啊。中国脱毛呢起源于隋朝的碗面，碗面呢就是用线除掉脸上细微的汗毛，让面部看起来更加光滑。在古代，碗面的风行诞生了碗面婆这个专门的职业。他们首先呢在被碗面者的脸上抹些石灰粉作为这个润滑，随后啊拿一根浸湿的白色棉线，用牙齿和双手让棉线上下左右交叉搅动，拔到脸上的绒毛。这一个脱毛方法一直流传至今，在一些老年人中呢依然盛行着。看了这么多奇葩的脱毛方法，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女性爱脱毛这个事情啊，可是自古以来就有了。不得不说，脱毛以后皮肤看上去的确会比有毛的时候白上几个度，光滑又细腻。你看哪个女明星不是白白嫩嫩滑滑溜溜的？前两天我表姐神秘兮兮的跟我说，哎，夏夏，你知道吗？暗恋已久的男神终于主动和我表白了。表姐呢兴奋地制定了周末的出游计划，准备和男神的关系更进一步。回来之后啊，我兴奋地问，哎，怎么样，成了没有？我表姐呢一脸丧气地跟我说，别提了，我红酒花瓣都准备好了，正在含情脉脉的时候，男神来了一句，哎，你穿毛裤了吗？怎么有点扎手啊？我表姐心里一惊，伸手一摸，坏了，前几天呢脱毛膏脱的腿毛这才两三天，现在小毛茬都长出来了。我表姐直接射死了，羞愧奔逃。那说到脱毛啊，市面上的脱毛产品参差不齐，脱毛膏啊，脱毛蜜蜡脱不干净，反反复复用了皮肤过敏，用完毛孔粗大等等，钱花出去了，脱毛还没成功，这真是一件很烦的事情。去美容院的激光脱毛吧，按部位收费，不仅贵，而且、和那么多人共用一个仪器，总感觉别扭。尤其呢是想脱这个私处的毛，更是花钱再射死。近几年家用脱毛仪呢成为脱毛的风向标，但是选择也越来越多，五花八门，迷人眼。我做足了功课，给大家推荐一款最近入手的，不仅脱毛有效，完全无痛，性价比还贼高，那就是 Jovis 多功能脱毛仪 JOVS Jovis。 很多明星啊都在用，它真的非常专业。大家都知道你的腋毛要比手毛更粗更硬，对吧？那你要消灭它，对应的光波和能量就得定制化。这位是多功能脱毛仪，针对脸部、手部、腿部、腋下私密处都分别设置了六个绿光头，每个部位呢都给你安排好了私人脱毛管家，专业的不得了，精准不伤皮肤，而且更加的卫生。市面上一般的脱毛仪呢就一个出光头，啪嗒啪嗒啪嗒，全身一股脑的脱完，脱完腋下脱私处，脱完私处还想脱纯毛，虽然呢可以擦干净，但心里感觉总不是一个滋味，对吧？现在升级的二代迷你轻巧的，跟拿台手机差不多，能量很大，见效特别快，而且啊冰感很强，所以一点都不疼，不脱毛就像脱下毛衣一样简单。这部双十一马上到了，现在点击下方的小黄条 Mr. 夏和品牌方掰扯，给你们争取了专属铁粉福利，价格可比双十一还要便宜，现在买呢还省得双十一跟他们挤破头去抢了。那说到这个脱毛仪啊，我闺蜜前两天就买了一台，上周呢去她家找她玩，就看到她拿着脱毛仪满脸转，我都看呆了，我说，哎，姐们，你这是胡子长腮帮子上了？她白了我一眼，用一种看白痴的眼光跟我说，如果你还以为脱毛仪只能脱毛，那你就 out 了。这位多功能脱毛仪啊之所以多功能，是因为除了脱毛还有嫩肤的功能，和美容院的光子嫩肤原理效果一样，在家没事就给自己做做嫩肤，毛脱完了也不用担心机器会闲置，花一分钱买回两个仪器，把美容院都搬回家了。尤其是脸上痘印多、皮肤暗沉的，一定要多试试。你看我之前脸色暗黄的哟，现在怎么样？闺蜜啊一脸的嘚瑟，但不得不说效果还真的挺明显的，不敢再嘲笑她是黄脸婆了。有人说，夏夏，马上入冬了，我不露腿就不用脱毛了，那你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秋冬季节啊，反而更加适合脱毛。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这个脱毛后的皮肤比较敏感，一定要注意防晒。秋冬的紫外线比夏季弱很多，可以不用刻意的考虑防晒的问题。做完脱毛呢，冬天再捂上几个月，等到明年夏天，皮肤才是真正的光滑白嫩。所以呢，偷偷告诉你们一个女生不知道的小秘密，最好的脱毛时间其实是十月至次年的四月。有人说，夏夏，我单身，我不需要。那你更是大错特错了。身为一批优秀的单身狗，你不需要时刻为脱单做好准备吗？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米斯的夏曾经说过，想脱单先脱毛。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无时无刻让自己光滑细腻，一尘不染，等待真爱的降临。万一转角就遇见金城武了呢？那现在赶快点击下方的小黄条，就能享受我的专属福利，价格可比双十一更低更优惠。该入手时就入手，让烦恼消失眼前，拥有无瑕肌肤，就现在。嗨，欢迎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女王又要，我是你们凯的夏夏夏春瑶啊。那喜欢我们节目的宝宝一定要点击一下播放页面的订阅按钮，订阅专辑，这样的话就不怕以后找不到我咯。同时呢，喜欢夏同学，如果说你想收听到更多精彩的节目里不方便说的知识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微信号，用微信搜索夏春瑶，点击关注即可。新浪微博主播夏春瑶，抖音号17608858，互动 QQ 群55941928295594198 29，希望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好的，那接下来呢，感谢一下我们的凯的大威天龙雷良人轩下和红叶小凯对上期的女王又要辛苦的盖楼支持，大家辛苦。听众朋友歌莫流说道，我的撩妹聊天记录如下。
嗨美女。
嗨。
你有狐臭吗？
我没有啊。
那你怎么像狐狸一样迷人呢？然后他又直接被那姐们给拉黑了。有的时候我发现男孩子的的确确就是不太会撩妹的话，就不要硬撩，真的好尴尬。如果说有一个男的突然间上来问我说有狐臭吗，我都不会回答没有，我都会直接把他给拉黑。
听众朋友爱是一种疼说道，夏夏，我听你的段子好久了，这是我第一次评论。夏夏，你知道找错对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是一种夹在嗓子里的骨头，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呢咽不下去。
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我怎么体验找错对象的感觉呢？以后像这些有关于男女两性方面的知识，希望大家不要普及给我，我不想知道，我不想听。
听众朋友值得信赖说道，夏夏，你说的没有错，你确实是老了，确实是不香了，因为十三香，而你已经十八了呢。听众朋友红烧柿子头说道，就夏夏这声音还想诱惑我。在上一次啊，坐高铁过安检，机器响个不停，安检员过来搜了半天没有搜到，最后呢才发现原来是我钢铁般的意志。听众朋友夏天的北极星说道，我要戒了女王又要，不然我环切手术的伤口永远好不了。嘿，流氓。听众朋友夏春瑶不动说道，夏夏的声音一出来，我瞬间感受到一股浓韵的道韵与其结合，明明的说的是普通话，却如同仙乐之声，如黄钟大吕震动我心，灵魂大动，仿佛即将飞升一般。在我即将飞升仙界之前，夏前辈，你能再叫我一声爸爸吗？呸，渣男。
对你一直喜欢不起，有些时候觉得是自己的原因。没有
好听的音乐，开心的心情。那这样一首歌来自沈一城和 MT1990， 名字叫做推理，作为本档的推荐曲目分享给大家，希望你可以喜欢哦。那同样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咱们的金主爸爸，点击一下节目下方的小黄车，希望可以多多支持。 霞霞同学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希望可以帮霞霞把节目转发到你的微博呀、朋友圈或者这个微信群里，让更多人认识霞霞吧。讲道理啊，上一期就说了，最近感觉这个评论呐、回复呀，人数越来越少了。然后刚刚呢，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吐槽这个事情，一个叫做肖恩的哥哥说道，评论少没事儿，至少还有，不要失落，你要知道这样的日子以后长着呢。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哭。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记得评论、点赞、打 call、 转发，一条龙服务，做一个爱夏夏的好少年，拜拜。
最多只能勉强逃避，离开后过很久不见你，全凭敌过得过且过的生活。 Ask 说你去远看风景，怀中你也伤了他的心。